啊，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也来认识神的救赎。在我们上一次成人主日学当中呢，我们根据圣经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救赎。那么，对于上帝救赎的范围呢，事实上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啊，一直到今天啊，其实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主要是两个主要的看法，就是对于神的这个救赎范围，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神拯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简单的说，也就是耶稣的血是为所有人流。是开的，这个是开的。那么另外一种说法与之对应的一种说法，就是上帝只拯救神所预定拣选的人，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只是为那些神所预定拣选的人所流出的。那么对于这两种关于上帝救赎的范围的看法呢，事实上一直到今天都在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事实上呢，这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圣经事实上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让我们把这个目光集中在上帝到底拯救谁，或者上帝到底拣选谁这个问题上面。圣经始终让我们所特别关注的，特别看到的是神为救赎罪人，神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所以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说，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起，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宣告，他其实并不是去向人们去宣传神的奥秘，比如说神在创世以前神到底拣选预定了谁或者哪些人是被预定，哪些人没有被预定拣选呢或者是就关于这些我们人非常好奇，然后呢神没有向我们显明的一些事情。那么使徒保罗说呢，他并不是来讲传讲这些这不是神给他的带领和感动。那他要传讲什么呢？只传讲或者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简单的说就是上帝为我们人做了什么，上帝为救赎世人神做了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救赎，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就是神为救赎世人神做了什么，而不应该把我们的目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上帝到底拯救谁，到底预定谁，这从来不是圣经教导的一个中心。圣经教导的中心是让我们看见神为救赎世人神是怎样的来救赎世人，神是怎样的爱世人，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事实上就是人总是关注，圣经没有向我们圣经说显明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就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旨意是属于我们，但上帝向我们隐藏的旨意呢是属于神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关注那些神向我们人没有完全显明的事情呢？这其实是出于我们很多 我们自己的骄傲啊，啊，我们自己的这种这种自私的一些意念。所以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呢，圣经中让我们关注神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救赎真理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只有信靠主耶稣才能得拯救啊，就是上帝到底拯救谁，或者说上帝到底预定拣选谁，这个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关注的重点，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啊，这就是救赎真理的最最重要我们要关注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基督不会丢弃他，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基督不会丢弃他，这是福音，这是大好的消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自己啊，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完全是靠上帝恩典的手，上帝不仅把我们带到他这里来，上帝更是保守我们，就是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基督不会丢弃他。那么第三个就是在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配得救，没有一个人啊可以就是逃脱地狱的火，这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理所当然的世人都应该受到罪的刑罚。但是因为慈爱的神在罪人当中仍然定义要拯救预定拣选的人，所以是上帝拣选人得救，不是上帝预定人灭亡啊！这是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灭亡，是因为人自己的罪而灭亡，人为什么要接受罪的刑罚，是因为人自己的罪而接受罪的刑罚，并不是上帝啊所预定的。那么上帝所预定拣选的是什么？是人得救啊，所以这个我们是要非常清楚，上帝从来没有就是预定人啊哪些人要灭亡，上帝没有，人灭亡是出于人自己，出于人自己的罪，人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啊，这就是第四点，人得救是出于神，人灭亡是出于人自己的罪。所以这就是救赎真理我们应该特别知道的这四点啊，而不是每天啊在那去思想啊上帝到底拣选了谁没有拣选谁。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今天我们来继续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与我们的关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罪的刑罚，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那么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不仅是在十字架上钉死，主耶稣更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重生的一个保证。在彼得前书的1章3到4节，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被神所重生，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也被神所重生，这就是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被圣灵重生的一个保证。那么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保证，就是在神的面前不再是罪人了，在神的面前乃是无罪的人，也就是义人，被上帝 所称为无罪。那么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称义，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罪人。事实上呢，这是耶稣基督的义，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身上。所以在我们以前的主日学当中，我们特别反复强调这个归算，就算为耶稣的义，算为我们的义。但是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义呢？是算为我们的义，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凡事跟我们一样受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啊，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因为耶稣的无罪，耶稣他的完全，就算在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自己心里要非常的清楚，不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是完全人啊，我们就是比别人高一等，我们就是好像更高尚更善良的人，完全不是的。我们本相仍然是软弱的，仍然是常常的会陷到各样的诱惑试探当中。我们为什么在神的眼中看被称为无罪或者被称为义人呢？完全是耶稣的义归算在我们头上。所以一个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好像自高骄傲的人啊。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非常的清楚，是耶稣的义，耶稣的完全算为我的义，不是我自己本身的，是算在我身上。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被称为披戴或者穿戴主耶稣基督的义袍啊，这个干净的衣服，这个洁白的衣服是主耶稣基督的啊，不是我自己的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保证，那么也是我们重生的保证，是我们称义的保证。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身体复活的保证啊，所以我们特别要知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不仅是灵魂得救啊，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在这个世上的身体有一天也要复活啊。所以在我们教会每次聚会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宣告使徒信经啊，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宣告。那么使徒信经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相信身体复活啊。今天很多人呢，就把上帝的救赎，就是把它错误的理解为只是我们的灵魂得救，只是我们的灵魂得救。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上帝的救赎不仅仅是救赎我们的灵魂，上帝的救赎也让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离开世界之后也可以复活。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圣经这样说，我们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也复活。那么我们复活这个具体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仅是灵魂得救，不仅是我们的灵魂来到上帝面前，而是我们也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不仅是给人有一个身体，上帝更是给人有灵魂。所以人被上帝所造，人被造的时候是灵魂身体整体性的被造啊，并不是只有身体，也并不是只有灵魂，而是灵魂身体一个整体性的被造。所以我们的身体在上帝看也是非常非常宝贵，也是神的形象和样式，不仅是我们的灵魂。那么当上帝拯救人的时候，上帝救赎人的时候呢，同样不仅仅是我们的灵魂得拯救，灵魂得救赎，同样我们的身体我们也要复活啊。那么一个 人得拯救或者人被上帝所救赎，准确的讲，不仅是灵魂得救，而是身体和灵魂都得救，都得救赎。那么这个身体得赎，就是说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啊，就是死去，那么有一天我们会身体复活，同样是有一个身体，就像主耶稣基督复活一样，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有一个身体的啊。完全的得救是包含三个方面，就是灵魂得救，就是在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一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的灵魂就有一个得救的地位。第二个方面就是生活得胜啊，当我们灵魂得救，我们生命被圣灵所重生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就是活出主耶稣基督那个样式。但是这是一个一生之久啊。那么这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战胜诱惑试探，我们不被罪所捆绑，我们越来越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那么最后就是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就是当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灵魂得救，我们也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当我们复活的身体就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啊，不再是我们在地上这样的一个血肉的身体，必然会朽坏血肉的身体，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但是也是一个有形有体，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要注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身上依然有什么呢？肋旁是有枪伤啊，手上是有钉痕。那么事实上在启示录也让我们看见啊，在当主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主耶稣身上的这些伤痕依然在，因为这是爱的记号，这是上帝爱世人的记号。但是我们身体复活，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身体当中啊，我们可能会有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伤痕，或者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伤疤，我们可能啊，我们的身上会各样的衰残，但是当我们复活的身体却没有这些，乃是一个不朽坏荣耀的身体。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一直到五十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我们也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是荣耀的，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身体复活的保证。那么圣经同样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坚定的信靠他，我们能够顺服信靠神的一个依据，一个重要的保证，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依据，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就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八节这段经文是这样写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啊，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所以这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一大段的经文都在强调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一个依据。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会复活。我们在地上必然朽坏的身体，有一天复活之后，我们得到不朽坏荣耀的身体。讲了这一大段论述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58节。所以啊，因为上面讲了很大一段，因为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要复活。我们的复活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好，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何等的不朽坏，何等的荣耀。这全部讲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一个结论就是，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所以耶稣的复活，我们的复活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在我们在地上各样的难处、各样的试炼、各样的患难，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会衰残，会经历各样的生老病死，这样许许多多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能够坚固，依然能够信心不动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复活，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今天信靠顺服或者信心坚固不动摇的一个依据。那么第二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可以常常思想天上的事啊。这是在哥罗西书3章1-2节。哥罗西书3章1-2节，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信心是什么啊？圣经说信心是啊，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我们把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背诵一遍。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那么在希伯来说告诉我们，这个所望之事是什么事啊？将来的事，永恒的事。未见之事是什么事？是将来的事，是永恒的事，是天上的事啊。所以信心从来不是说要建立在这个眼睛看得见，或者就是这个今世这个地上，不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地上的国，这个世上的一切都会被震动，这地上的国会被震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国是不被震动的国啊，这个地上的一切有一天都会朽坏，都会衰残。地上我们所积攒的财宝有一天都会消失。那我们信心所盼望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是那不震动的国，就是天上的国，永恒的国，是那不会衰残不会消失的财宝，是我们在天上的啊财富，天上的财宝。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耶稣的复活，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也会复活。所以啊，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当求上面的事，我们的眼睛就往上面看啊，我们就不再仅仅思想地上的事，我们就思想永恒的事，思想天上的事啊。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思想在永恒里面，我们 的眼睛总是在往上面看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信心才能够坚固啊。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呢，让我们能够去思想天上的事，思想永恒的事。那么在罗马书六章也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在今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不再被罪捆绑啊。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六章五到八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啊。十二节就是一个结论，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耶稣复活，所以我们也复活。我们的复活就是脱离那捆绑我们的罪。所以因为我们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就不在罪的捆绑之下，或者说我们也有力量，有信心，有力量，不再容罪来捆绑我们，或者不再让罪和魔鬼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力量的，我们以前是魔鬼的奴仆，是罪的奴仆啊。我们虽然不愿意活在罪中，但是我们却无法摆脱。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也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再被罪捆绑了。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关系，或者给我们所带来的生命的改变。第一个，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的重生就有了确据，就有了保证。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被称为义，我们在神的眼中不再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了，我们在神的眼中乃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哈，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无罪的人，这是耶稣的义，耶稣的完全归算在我们身上啊，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多么的好啊，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多么的完全，不是，是耶稣的好，耶稣的完全，耶稣的义算在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身上。那么因为耶稣的复活也是我们身体复活的一个保证，我们也从圣经中看到，人被上帝所救赎不仅仅是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还要得赎。那么身体得赎具体的意义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复活的，所以完全的得救，完全的救赎是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灵魂得救，第二个就是生活得胜啊，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活出一个得救的生命，也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就是不再被罪捆绑并且可以战胜罪的生命。具体的说，活出一个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这就是生活得胜啊，也就是我们会能够结出果子来，结出一个我们是真正得救的人啊，我们结出一个义的果子啊，这是生活得胜。第三呢，就是身体得赎，这就是我们复活的那一天，我们得出一个复活，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灵魂得救，生活得胜，身体得赎啊。在这里其实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在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就是不朽坏不衰残荣耀的身体，在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还是活在我们还是一个血肉的身体，我们依然会有各样的情欲，各样的私欲，因为我们还活在一个血肉的身体当中。所以生活得胜是一生之久的，是一生之久的。所以只要我们还在这个血肉的身体当中，我们就一直要与我们的私欲，与我们的罪要征战。所以 不会是完全没有私欲完全没有罪，不会是那样的。什么时候我们完全没有私欲完全没有罪呢？就是当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血肉的身体了啊，我们有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一个属灵的一个身体，那个时候我们才是完全的战胜罪。所以生活得胜是一个过程啊，生活得胜是一个过程。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认为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完全无罪的生命啊，完全圣洁的生命啊，其实这是幻想啊，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一个注定衰残的身体，一个注定衰残的身体里面就是仍然虽然是有一个得救的灵魂，但是它与这个注定衰残的身体仍然有各样的私欲，仍然有各样的情欲的这个血肉的身体是在一体的，是不可以分割的。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完全的无罪呢？就是当我们身体灵魂全部得救得赎的时候。但是我讲这些呢，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给我们在世界上的软弱或者犯罪找一个借口，就是说啊，我反正是一个血肉之躯啊，所以我就会犯罪，我就会软弱。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我们不能把这当作一个借口，我们不能把上帝救赎的恩典当作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啊，所以我们仍然要我们的与自己的私欲去作战，并且要胜过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经历神的恩典，神的保守啊，就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所经历的一样啊。彼得曾经说他是很有信心的，靠自己的信心，靠自己的能力，他完全可以战胜啊这个软弱，他是不会跌倒的。但是彼得后来却经历跌倒，但他经历跌倒了以后，耶稣又把他寻回来，又找回来，又坚固他的信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就知道他也与他自己的这个软弱去做斗争，软弱去征战，与他自己的这个虚伪骄傲的罪去征战。但他发现他胜不过，但他看见神带领他，神加添他的力量，神把他带领回来，神带领他去战胜他自己的以前的那个软弱啊，那个虚伪和骄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他越来越认识到神的恩典，越来越认识到他可以战胜这些诱惑试探，这些罪可以战胜，但是不是靠他自己，乃是依靠神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生活得胜的过程。生活得胜不是让我们越来越看见啊，我们自己多么有能力，不是。生活得胜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让我们看见是神保守我，神加添我的力量。那么最后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啊，不仅仅是关乎我们将来我们永恒的事情，更重要就是在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在今生的时候我们信心能够得到坚固，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在今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个信心，有一个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耶稣复活了，他让我们可以思想永恒的事，思想天上的事。那么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再被罪捆绑，我们可以与罪去征战，并且胜过罪，因为耶稣复活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学的一个内容啊。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犯罪得罪神啊，我们理所当然，我们理应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来接受罪的刑罚。感谢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感谢神赐给我们这得救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在上帝眼中就不再是罪人，我们就是无罪的人。 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被圣灵所重生，我们就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得到自由的生命，我们不再被罪捆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不仅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我们更是感谢神，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也得着复活的生命。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不仅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回到天上荣美的家乡，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不朽坏不衰残荣耀的生命，我们更是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得着真正的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还在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试炼各样的与我们自己的私欲和罪去征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心中有不动摇的信心，我们可以盼望，我们可以思想那将来的事，那天上的事，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感谢神，赞美神，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信心能够扎根在神的不变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愿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食，成我们生命的力量的源泉，也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就